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我是佩文。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关于日本、关于战争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这本书呢，基本上是这个书名先讲书名嘛，叫做《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贺建俊甫访谈，听这个书名就知道他是访问这个贺建俊甫，那是由这个上野千鹤子跟小熊英二来访问的。那我觉得这三个人分别都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佩文刚刚有提醒我，其实这个上野千鹤子是相当有名的一个作家，可能可以请佩文介绍一下。
上野千鹤子他比较早期在中文的世界跟大家见面，可能是和他的一个在东京大学东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或者是开学 我想应该是开学礼上面的一段演讲。那这段演讲是非常的火辣，非常的现实，然后呢作为一个开学礼也在中文世界引起很大的反响，除了在日本世界之外。那另外则是最近他的好几本书本在台湾跟还有在中国都陆续出版，那是以女性主义的这个研究和介绍而广为人知。其中一本甚至是一个很厉害的日本编辑找到他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学者，日本赫赫有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和一个 AV 女友对话，那就成为一个话题之作。这是上野千鹤子，那如一般大家会想到她是都会意识到她是女性主义作家，最近的这几年都陆陆续续在本地、在台湾、在中国都有很多的人在讨论 和读她的书。她是一个作为书店人，不需要太花力气介绍，她也会在加上和会一直在流通 的作者。是这么样一位学者。那小熊英二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日本学者。那他在中文世界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书是他关于他父亲和活着回来的士兵，活着回来的男人。就是写他父亲的这个传记或者回忆录，里头是看着战前与战后的整个历史。生活是相当的有名。那在本地好几年前和前辈 我的认识一位前辈也在当今当马曾经介绍过小熊英二。那后来中国有蛮陆续出了很多他的书。那如果大家是对日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关心的 话题他有一本书叫民主与爱国两大册，仿佛就是知识分子或者思想史，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那两位学者强强联手然后去访问这一位贺建俊甫，则是更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在日本是非常大家都知道，但我们在中文世界里头可能就都知道的就比较少。
是，
然后他跟丸山真男曾经创办过思想的科学杂志，是日本早期给一般公众介绍美国哲学，然后呢参加很多很多的这个和社会运动。基本上贺建俊甫他本身参与过战争，然后战后呢反思战争的责任，追讨跟声讨知识分子的背叛，在那时候是相当有名的。那他这本书里头你读着他的话，你就好像是借助这个贺建俊甫一生的生命故事，那我们对日本战争前、日本战时以及日本战后的各种各样大事，你都会看到它的，都可以大概是一个不错的入门书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这部书。这里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感受是这样，就是这本书其实在商务默默的放了好久。一直没法出去。那我自己查回自己的书店笔记，我在2016年就尝试放了书贴上去，结果 几乎好像是一本都卖不出，那到2022年自己读过过后再把它呈现出来，终于把它处理掉，把它介绍出去卖出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日本的社会和思想的入门书本，里头会贯穿着关于日本的很多时代的关键词。
OK，
对，是一部这样的书。那很高兴啊，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对我自己影响蛮大的一本入门书。
但它就围绕在战后的反思一系列，各个层面，
包括战争体验、战争前后知识分子跟日本社会的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然后呢，我觉得这几个部分是特别有意思，或者说你在就马来西亚的读者来看的话，里头你会觉得有些你读起来你会很亲切，很熟悉，
明白。那其实在你的这个整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面向是谈日本的年轻人。那日本年轻人这个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他怎么样看战争这个东西。
其实是这样，就是他其实是比较他其实算是官二代啦。Okay,
这个贺建郡辅。
对。
Okay.
那所以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留学和成长经历。那在日本就是说在打战的时候，他其实在他其实在原先在美国留学。那你想象一下，一个受现代化、受美国整套世界影响洗礼的年轻人，然后看着日本引发战争，然后日本这样子打，他那个心情跟日本的当时候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由于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视野，就是和体会，他在美国的经验让他让船回国然后从军的那个过程，这个整个很独特的一个在美国的经验注定了他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就捕捉到很奇怪一件事情，是他在美国以他那时候的一个视角来看，说日本神经病，打什么战争肯定输啊，肯定打不赢啊，可是他一上船然后看着同回去的人，他们讲的话，士兵讲的话，一下船去看日本当时候的报纸，日本当时候的舆论界，他们都说肯定会赢，然后都骂，都上纲上线，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神经病。Okay,
这个世界是什么？
这个日本的社会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
哦 okay、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它里面有不断提到，在一个那么疯狂的日本社会，他甚至不敢表露出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怀疑。这个怀疑不只是说正当性上的怀疑，甚至是战事到底成不成功的怀疑，他不敢，因为他那时候整个日本的社会被动员起来，你万要是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可能会被告发。所以他里头有提，反复提，很多时候都会提到，他身处在那样一个日本社会底下，他觉得日本人才是可怕的。所以这里我就写打上说，他那时候做一个年轻人，一个很特殊的年轻人，他可能不代表那时候大部分年轻人，但他自己本身，
因为他的独特的经历，
对，因为他独特的经历，
就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入到这个集体的疯狂，
他有一个抽离的状况，所以保证了他的清醒，所以他看起来是不太一样的。对，
所以也难怪他，就是他明知这个日本社会很多的，就反正整个世界对他来说都是疯掉了，所以他也会这个想办法要接触外面的资讯。
对，但也是因缘巧合，我懂你这个接受外面资讯。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这里打了一个，我想我们打上节目上的那个大纲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也会眼前为之一亮，就是在爪哇，就是印尼的爪哇，然后听乔治奥威尔录制的那个 BBC 节目， 就是那个 Oxwell 他就是乔治奥威尔，那我们知道乔治奥威尔他就那个时代的人，就我们很多所认识的知识分子都不约都蛮多在不同程度上面介入过战争，参与过战争，见证过战争，奥威尔是，然后当然很多日本的战后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其实他们也都有从军的经验。那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个作者，一个知识分子柏林，他本身也是。那贺建俊甫他当时候想着自己其实都已经犯肺痨了，不可能挺过体检，那就去试试看吧。没想到还真的是过了，就不晓得是什么原因，结果总之后他就是过了。那最后是被他觉得
过了，是说
就过了通过了
那个机制，
对，他成为军人。那他想说好像海军还比较比起陆军好像比较有正义感一点点，那他就选择了海兵。我不知道这个判断和依据他从哪里来。那他后来就去到了这个爪哇，那他在那里跟到的一个军官是比较理性比较理智的人，就他那时候有一段是这样， OK， 这名武官交给我的任务是给我跟敌人读到的新闻一样的新闻。Okay， 为什么呢？贺俊俊甫是这样子来回答小熊英二的，因为如果相信大本营所发布的消息就没法打仗，经常是大本营海军部说已经击沉的船现在正在攻过来。这个我在之前之前我在介绍那个不死之身的特工兵里头，我就有提啊，其实就是提这件事情啊，就是那时候的那新闻都是骗人的哦。所以这个贺建俊甫是这么说，他就要我监听敌方的通讯，把他们的战果、伤亡、补给、伙食、士气等情况整理出来，做成日语的跟敌人一样的新闻。但这里我们可以回到去，他在美国留过学，所以他的外语比较好，所以就有了这个比较特殊的工作。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在找啊，听着路透社合作社还有印度新德里的 BBC 广播。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是其在远东的根据地，所以有英方的广播局。但这个印度广播的内容是出类拔萃的好，不管是时事分析还是其他方面都显示出非常高的素养。当时并不清楚，那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那个乔治奥威尔录制的。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非常特殊。那也可以从这里里头他也会提到说，这是其中一个面向，里头有提很多都能够证明出在那个从军的过程里头，有很多细节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真是有太多不合理、太多疯狂疯癫的地方。然后呢，稍微有理智一点的人，他们都会做出比较特别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军官就有个特殊的安排，那有一些非常有厌战情绪、厌得很非常非常明显的军人，比一些已经是老油条了，那他们就会有一些特殊的服饰或者是特殊的外表用来表达出他们的心声，这样子。那里头就非常有趣，就纯粹当故事长见识看，那也非常也非常有趣。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去这本书的书名是战争留下了什么，就这里会有提到说对战争的反思。那我刚刚提过说这是一本对我相当影响蛮大的书，其中一个是我读书后来有自己回想回去自己的阅读经验，有一些原则或一些鉴赏的看人的一些标准是模模糊糊它突然间形成。其中一本就是这本书里头形成的其中一条，就是他会不会讨论自己的失败，他会不会坦诚的交代自己的这个的错误。那贺建俊甫是毫无掩饰说他自己作为一个可能不是义务从军的， 他是因为国家的征召他没有办法拒绝的一个这样的人，那他毫不忌讳说啊，他自己确实是有杀人的，他参与了这个杀人的过程。
嗯，
哦，他可能 OK， 虽然他是做文职 OK，所以他会去想很多很奇怪的问题，在书头里头都会有披露到，比如说，如果比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状况他会开枪，然后他如果说上司要他给他一把枪要他去杀人的话，那这把枪他是拿来真的去上阵杀人吗？他不要这样，那他有想过他是不是要杀那个军官，那还不敢，那所以他的结论就会是，如果有真有那么一天的话，那他可能会开枪杀自己。
嗯，
哦，但是虽然他没有到这个地步，因为后来他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
哦，
因为他充分感受到各种道德紧张，然后他对他的那个肺痨有很大的那个影响，后来他就送回去送医了。
Okay, 送回去的， okay，
但是他毫不避讳说他是战争机器的一员。
嗯
，OK， 所以他觉得他这里是跟小熊一样，还有上野千鹤子坦白说，那时候的心情就是战后的最高理想，他就是要做一个能够一口气说这么一句话的一个人。我杀过人，杀人是不好的。
嗯，
当然里头还有提到很多。他对很多所谓同行或者是同路人的一种不以为然，
嗯，
那些人觉得自己在，有些人说自己杀过人，就作为军人杀人，他会很得意，
嗯
啊，你看我，啊，跟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是不一样的。可是他里头他坦白说，哎，我希望我的最高理想就是有一天面对你们年轻人或面对你们比我小的人，普通人，普通的日本人，
嗯，
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人，能够一口气说我杀过人，杀人是不对的，然后他的最高理想就只是这样而已。
哦，OK，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就是我突然间有意识到说会被打动到，然后他会影响我说之后看很多书本，让我发现蛮多的，很多很多优秀的伟大的灵魂，崇高的灵魂，值得我们效仿的灵魂，他们其实很珍贵的特质是会不会反省，会不会袒露自己的心的反思结果，然后真目真诚，不会说的太夸张。
嗯，
那要这样承认也不容易，对不对？在一个日本战后的世界，然后他那时候晚年回想这一辈，他大可不用说这句话，
嗯，
对不对？他不大可不用这样说。OK， 这是我觉得挺好，我觉得也给大家分享。然后我希望有一天面对那样的时刻，那我也可以坦白的说出我的反省，说出我的忏悔，
嗯，
对吧？
这是他对他个人最
就
这个更像是围绕他个人嘛。
对对对对，
那我们也可能可以聊聊看，在一些更普遍的日本战后世界当中他的一些观察会有哪一些。
之后他贯穿着各种 安保斗争啊，越平年啊，反战啊，他甚至是会有参与到帮美军逃兵，
嗯，
就美军想要逃避，他在不愿意再战那越战打下去，
哦，
逃走，那他有参加过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这里我就略过了。贯穿一个就是，反正我们这个题，我们这档节目叫知识分子。那你这本书里头的开篇有些地方很过瘾，他谈的就是知识分子。那贺见俊辅他本身是，除了是刚刚我在介绍里头是，跟丸山真男另外一位很伟大的日本知识分子，办的这个思想的科学，除了是这个社会运动，除了是学者，除了是这个学术编辑的主要同仁的发起人，他本身也有一些成名，有一些很重要的作品是到现在和中国跟还有台湾都 一直在有人读的。那其中一个就是他一个 很出名的研究，就是知识分子的辩解研究。
辩解
啊，或者是用那时候书本的术语叫做日本知识分子转向， 就转方向转向 okay. 是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个人是在翻这本书一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马上就被吸引住这个议题。那里头他提比较多的字眼叫做第一名，
第一名、
就是第一名病，
就是凡事都追求第一。
对对对、
Alright.
凡事都追求第一名、哦、然后这是跟他一个很特殊的日本状态对比起其他国家或对比起日本的其他历史时空。 OK， 那主要是在上个世纪初日本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日本的那些透过杰出的学术成绩他可以很顺利的获得特殊的权利。比如说基本上如果你从从那个大学毕业达到第一名的话，你基本上就确定你会是以后仕途平步青云，肯定没有问题。那对比起其他国家贺峻居夫是有提到说，其实你会在看其他的小说或者哲学历史里头，同时期知识分子其实在外国他可能是边缘的，他可能、当然也有地师啦，但是还是蛮多获得变成一个比较边缘的状态。但那时候的日本知识分子就非常的有特权。 OK， 那所以说他在里头你会看到他有很强烈的调侃他父亲。他父亲是我刚才提过，他父亲是他是一个官儿，但父亲也是有身居要职的人。
OK，OK，
那他你会常常听到他一直在调侃他父亲。比如说我这里就开始给大家念一念关于这个第一名病，或者第一病了。OK， 第一病。我父亲原本就是凭着学习上去的，他的家境贫寒，拼命学习，一直拿到了一高的第一名。后来就和后藤新平的女儿结了婚，因为是靠着学习去拿第一的人，所以除了当第一之外就没有其他追求了。就是这种有第一病的知识分子当了政治家、官僚，运作着日本。 OK， 那他这里就有往下分析到、日本那时候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权，呼风唤雨这样的状况。 OK， 那他开始就说这个当整个国家的这种政治高层、掌握国家命运的人都是这种喜欢拿第一名的人。
OK，
拿了权力过后会出什么状况。 OK， 明治以后的日本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习得欧美知识体系的人，他们担任指导者。 OK， 实现国家现代化，他们都毕业于一高和东京大东京地大，这就是当时形成的模式。基于这种认同而着意大量培养人才，就形成了这样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指通过考试进入那些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把欧美知识讲得头头是道，然后登堂入室掌控权力。那问题来了，这样一来大家都想啊，那就去当个知识分子吧，考试时候就写上标准答案吧。所以在自由主义流行的时候就写上自由主义的标准答案，军国主义流行的时候就写上军国主义的标准答案，都是这样的人成了领导。我在战争中学习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有多么的卑劣。所以就开始了、完全这个话题一打开你就完全没有办法阻止。
所以辩解是违背自己的使命，更像是
不是，他这里真的是要告诉你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流行什么答案他们就 hang 什么，就他们就讲
什么。他们其实就是服务朝廷的概念啦，
服务那个社会的、就是说他不清醒，这时候他流行什么风向往哪里，他们一窝蜂去，可能还不够明、刚刚还不够明显，你觉得有点夸张，但是你看、往下这段就完全解答你的疑惑，这转向到底是转什么，怎么个转法。OK， 这种人聚集的地方之一就是东大的新人会。 OK， 好，开始了啊。新人会在大正民主时代，我们略过是什么时代不重要，
okay?
OK， 重要是下面那个，是为了支持 某个知识分子的民本主义而成立的。记住啊，一开始是民本主义啊，但后来一流行马克思主义，他们就认为民族主义不够彻底了，因此要马克思主义，所以就都转到马克思，转到共产主义那里去了。
嗯，
但是这些人在三十年代遭到镇压辩解啊，又开始讲什么社会主义过时了，以后就是高度国防国家，早早的又转到另外一边去。之前他在另外一部分他也有提到说，他从美国，刚才不是说他从美国回来吗？那在他去美国之前，有些还是有一些人反对战争，还是有一些人讲自由主义比较重要的。回到从美国回来过后，那些笔，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写稿的人换了，讲反战的，现在要支持战，要肯定战争。他讲的就他研究的就是这一种捕捉这种立场跳动，跳动到那么露骨，那么匪夷所思
哦，
所以他才会说他这些人转向。当然里头还有一些非常典型的很经典的个案啊，比如说一些很激进的大学生，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共产主义者被转进监狱里面，然后他们是有一个转向的宣言。当然这个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知识分子这档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贺建俊府的成名名片书，我有啊，
okay.
以后读了再给大家好好介绍。那这里就先打一个广告这样子。其实就是逼自己一个，给自己一个迷后路，
叫埋坑
啊，埋坑啊。但无论如何，贺建俊府是去分析，因为他受不了那个年代，他看到很多那些读很多书的人。转来转去，他就真的是受不了。学者们也一样，把欧洲或美国当模本，左顾右盼，没有自己的判断，学起来是非常的快。那有了这种习惯的人都有第一病，当然有少数的例外了，但是一旦是形成这种第一病的学校制度，你出现出知识分子的集体辩解现象，那也自然是当然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到前面就这个访谈维持三天，第一天的里头 他骂起这个第一病是骂到非常过瘾啊，里头当然我也相信夹杂着他对他夫妻的调侃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也不用讲那么远，你看马来西亚有时候我们也很喜欢调侃说，哎，那个以前好像是支持谁的，现在变成支持谁的。有时候我不是觉得说这个 转变是不可能的，就如果它是修正的话，如果你是有深刻的反省，我想那是合理的。
是 是啊
但如果你纯粹是一种立场的表态，然后你没有反省，你没有忏悔，或者是你没有反思总结的话，那这种廉价的转向，很激烈的转向，它就会给人家会让人家觉得有问题，对不对？那这个第一病它往下去会延伸出什么问题呢？它也会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这里也会提到说，也还是这本书给我另外一个很重要看书或者是看同行的一个标准。这样子好了，这里他除了这个第一病之外，他在第一章里头经常提到一个术语，叫做分店跟总店。
分店跟总店 ，OK，
好，那这里有给大家也是给大家简单念一下，
所以是讲书店，分店总店是回到书店的框架，不是
，他这里讲的是说，我主要讲的是总店跟分店的关系。日本大部分的文化不过是把外国的学术啊、文艺啊当作总店，然后借助其权威开了分店而已。分店之间说不到一起就打个不可开交，那如果我们能够停止总是给外国的分店在日本开分行这种思路啦， OK， 如果我们能够停止这种做法，所谓的国民文化应该也就出现了吧。那比如讲说，他这里还有另外一句，当时的知识分子 也都还是自己造就的知识分子，但是到了日俄战争打胜以后，都变成了跟权威站在一起的被造就的知识分子。关于这点 OK， 族内不是靠外国的理权威理论去讲，而是通过重读被反复诵读的一份文件，那个文件是日本自己本身文件，而揭示的。那这篇论文啊，这是非常很了不起的地方。也就是讲说，这里要讲的是，我们可不可以谈论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去掉主义，我们去掉外国的那些时髦的理论字眼，我们用我们马来西亚或者他们用他们自己日本当时候已经有用的传统的语言，OK，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论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那个问题，真的那个问题，还是我们其实只是在给外国的主义开分店？所以有时候看丸山真男，又或者是看鹤见俊辅，他们在讨论他的同行，讨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同辈，或者是讨论一个新兴的一个作者，他们的语言是这样子的：哎，这篇文章写得好，没有什么主意，但是可以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我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也蛮多朋友或者是蛮多长辈常这样跟我讲，可是我一直 get 不到是什么意思。但读我这本书过，读着读着，突然间就豁然通了。就不用再争论什么日本的共产主义，日本的什么什么主义。那你能不能够把这主义拿开？你不需要用这些当时很时髦的知识理论
是
来谈，你直接就日本的问题谈日本的问题。我这个也是后来突然意识到啊，自从这本书开始，我突然间明白过去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我的师长他们介绍或者评论一本书写得好不好的其中一个标准是能不能够这样就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他沿着这个第一名然后讨论到知识的现象。对对对，就这是，所以这本书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会不会人会不会忏悔，人会不会反省自己，除了批评别人之外，就这本书是检讨知识分子没有错，但他有没有检讨自己啊？有 OK。 那另外一个是评论知识的生产比较好，更好的一个标准是能不能够不用给外国主义开分店。
哦，明白。
对对 对
明白。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觉得尤其是那个在讲国外的脉络的时候，这个我不晓得我是真正理解他意思，但是可以 relate 啊。但是我更多听到的是因为可能像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常谈政治，一定会借鉴华人地区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在讲民主化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去想台湾啊，他们是怎么样推进。但整个社会脉络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到头来，到底是我们是硬套，这是我们所学的东西，然后硬套回来，还是真正从这个土地当中生根出一些想法？但其实有一些借鉴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像就是只是要找一个更精准的借鉴吧。就有些人会说我们其实更应该看印尼，尤其是在谈对抗伊斯兰化的这个历程当中啊，或是我们也不应该看我们的这个殖民地就是这个英国嘛，因为他们的那种民主两限制想象都是文化很趋同过后的左右的那种区分，但马来西亚就没有嘛。但你这么讲，你就会发现，世界各地总是有一些区隔的，所以到头来你可能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土地啊，想自己的走自己的路啊。
我不懂你有没有遇到你生活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朋友，他好像永远都在时代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有些人喜欢追求音乐上的时尚，或者追求电影啊，或者是时尚，或者是明星时尚。这你身边有没有朋友是主义的时尚？哇，最近最时髦什么？ 我大概有时候跟这样的朋友聊天，我会觉得很累。我跟 一方面是啊，我跟不上，我觉得他好厉害
哦。
可是有时候他有时候会很纳闷，就是真的需要这样吗？啊，
我觉得他确实有一种，还有一种 fashion 的一个意涵在，很像有一阵子，包括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讲辱华这个东西啊，这是我最感受深刻，就是大家对中国的那种戏谑跟辱华这个词啊，其实它已经变成它很娱乐化，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那种什么奶茶联盟兴起之后，突然之间很多人都对中国或是对这个习近平主席有很多的调侃。其实我觉得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产业，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一个 meme， 一个迷因这样子来宣传，这是一个啦。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无伤大雅，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反感，我觉得还好。可是应该也是借由这个那时候特朗普跟什么拜登他们就有讲啊，这个左派右派，然后这个左右这个用语就很像很广泛被大家讨论，我是左的，你是右的，然后就是，然后每次听这样子的一种标签的时候，就觉得，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会忍不住会生气，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标签？当然，这个也是透露我自己有点自负啊，就是最起码也可能对这个左右还有一点点的了解，但是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宣称自己是左还是自己是右，我觉得那个这个标签就显得很莫名其妙。
对对，哎，我很高兴这本书好像对好像也给洪耀一些冲击。
没有没有啦，只是就是这个感受，我们以前私下有聊过，确实就会，哎呀，但其实回到他就是谈资啦，你不觉得吗？就是星座啊，他就是娱乐八卦的一种谈资，这种谈资给人一种比较高级的感觉喽。
可是回到去就是书，就是思考读书，我们要做得更好，我们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
是啊，
就比如说你看这本书是中国翻译
啊，
然后是在中国出版哦，
嗯，
哦，就是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天骂说什么小日本啊，你看。就是总结战争，反思东亚社会怎样现代化，怎样吸取世界的这个潮流和世界的思想资源，怎样在亚洲的传统消化西方的知识，中国也不也在参考日本，中国的翻译，中国的学界不也在参考日本的资源吗？那连中国都可以，那为什么那马来西亚的朋友为什么也不能呢？是不是有时候我特意这样来做，就是受不了，有不懂，
好了，不要讲的那么透了，点到为止
okay, 点到为止，嘿，点到为止，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拜拜。